花经啊，一共有一个比喻。第一个比喻啊，是在比喻品。比喻品里边的比喻啊，讲火灾喻，就是三界如火灾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，就是上来呀、啊，在比喻品里边呢讲的。这个信解品里边呢，一个比喻啊，是穷子喻。我们把这个比喻讲一讲啊，各位大概啊有一个印象，将来讲正文的时候就容易进入情况。这个比喻呢，就说明一个长者，他有一个小孩子，走失掉了。那么很辛苦的，很多年之后啊，又回到他的家里，到门口，但是不认识了。但是这个长者呢，是认识他的儿子。这个小孩子在这个大门口一看呢、啊，这个大院子啊，很富有，不敢进来。这个长者在里边呢做狮子座，用人很多了，一看见就知道他是他的儿子，那么就赶快呀、啊、派两个人呢去叫他进来。当然这两个人呢穿的也好，长得也庄严。这时候这个小孩子啊就跑，他说你们不要追我，我没有偷你们的东西，不肯回来，甚至也吓得啊倒在地下了。那么这个长者没有办法，就联想到这小孩子离家出走这么多年呢，在外边呢讨饭，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世面，可能不敢承认这是他的家，所以就找两个化妆的，化成这个跟他这个形状差不多的，穿的破烂的衣服，去跟他接近。果然不错，这个小孩子很跟他讲得来。他说我们在这个院子里啊做工打工啊，我们老板呢想找一个人呢来到里边也做工，你肯不肯做呀？他说可以呀、啊、一个月多少钱呢？讨价还价之后嘛，就把他带回来了。带回来做什么呢？打扫厕所，住在门房。那么这个长者这么一想啊，这个不是个办法，没有办法跟他接近，所以这个长者啊也穿的这个破破烂烂的衣服，想办法跟他接近，说你要用什么你跟我讲，我们都可以供给你，你不要见外，这个地方就等于你的家一样。时间久了嘛，大家熟了嘛，他也可以到里边走动。那么后来呀、啊、这个长者就会亲友啊就宣布了，说这个小孩子啊是我的儿子，在多少年以前呢走失了，现在他回来了，那么我的财产呢完全是归他所有。这么一个故事， 这个就是譬喻什么呢？譬喻啊，如来的一代施教。说在《信阶品》里边呢，这个譬喻啊，也就是说明释迦牟尼佛呀，说法49年，禅经300余会，从始至终的经过，长者就是佛，群子嘛就是众生。那么我们再呀、啊、讲回来，他这个比喻啊，根据他这个法来给他合一合。释迦牟尼佛在寂灭道场成道，但是这个里边的说法很多，有的说啊19岁出家，有的说25岁出家，有的说30成道，有的说35成道。因为佛教里面的经典呢都用一时，没有啊这个确实的详实的记载，尤其时间太久，那么各个的经论呢说法不同。因为佛的境界也没有办法说，说他是啊有权有实，在他的实际理地啊，跟这个权巧方便的这个时间呢没有办法算得出来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好多大劫，那么一般也因为是半天，所以这个佛的境界没有办法用凡夫的这个时间的观念呢来揣度它。我们这个不去研究，就说明啊，他在这个2000-3000年以前成道，这个也是啊继宗之继，不是本宗之本。所以在《梵网经》里讲啊，那我来此4界8000返，是我到娑婆世界有8000次。尤其到后边呢，下边呢，那么从地涌出品呢，来了很多的大菩萨。都喊他师父，他的年岁比他大得多，所以弥勒菩萨都怀疑了，说哪有25岁的这个做父亲，50-60岁的做儿子的、啊、那么他就不了解这个法门的眷属跟徐家的眷属不同。徐家的眷属父子之亲有年龄的关系，法门眷属啊不在年龄，在道德。说在后文呢，在这个从地有出题里面来辩论这个问题，那么就说明他在这个寂灭道场成道，也就说从十世功，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姓释迦，释迦是他的姓，摩尼是他的名字，释迦翻成这个能人，这个能，摩尼翻成寂寞，就是能人寂寞的意思。所以他这个是原来的种族啊，叫聚禅，后来分出来嘛，叫做释迦种。所以他从这个十世公，因为他父亲是净饭王，一个小国之王。他是喜达太子，所以去切野城不远。切野城啊，离这个菩提场啊，只有2-3里路。根据玄奘大师这个西域记里讲啊，这个中间呢很险恶的一个路，虽然是不远呢，住的家不多，有1000多户的婆罗门， 当时啊，这个路很难走。那么，所以到这个菩提场啊，修道，就读明心成正觉。成正觉之后啊，他就三七思维。思维呀、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修禅观，在三个七天呢，这个三个七天，这个时间我们又不能拿现在这个三七二十一天这么算了。佛的境界可以从小入大，从大入小，从长入短，从短入长，就等于说我们在这个梦中啊，做梦。做梦啊，很多年呢，是四十年黄粱一梦，实际醒了，这个饭还没有煮好，在梦中时间长，醒了时间短，那么这个时间的长短呢，完全在你心里边所现。在三七思维的时间呢，就说花眼睛。说花眼经啊，那是根本法轮，所以在这个永初品呢也有辩论这个花眼与法花的关系。花眼与法花呀，最后的目的是一样，不过花眼有兼别名缘，法花是存缘独妙，稍稍有点区别。花眼如同泉水，法花如同大海，中间的三乘啊，如同这个江湖合照。说花眼经啊，花眼的海会、啊、没有凡夫，也没有罗汉，到了这个。最后入法界品呢，还有罗汉在做。入法界品已经在窝寒以后，窝寒以后啊，有了罗汉，所以参加这个法华会，但是有眼不见，有耳不闻。但是花园的海会、法藏的这个花藏的世界，那就是。十方三世的诸大菩萨为这个听众，各位要知道佛经里边呢大部分都是讲的化身，化身我们凡夫眼睛看不见啊，比如说天啊，天龙八部，这都是化身的。化身呢，那就是尽虚空，都是我们所看见，就是肉体了。所以在这个花藏世界里边呢，二乘没有办法看见，听不懂，见不到啊。他千丈卢舍诺身，千丈卢舍诺身跟这个法身跟应身呢，都是一个佛所现。不要说啊，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那部经是啊卢舍诺佛说的，那部经是法身佛说的，这是外行的话。一个佛都具足三身，他看什么情况现什么身说法，也不是他现，是众生所见他的身有大有小。你的心量大，就见着佛身大。你的心量小，就见着佛身小，这还不是在佛来现大现小，众生的心大心小而所见的这个佛身呢，有大有小。这个境界呢，就比如说这个长者的儿子，那么脱离了家庭，轮回了六道。到处是乞讨， 到等他二乘罗汉的福音是参加这个花眼，心里边不相信，那么派两个人去追他，也就是两个菩萨，在花眼会上是有菩萨，派两个菩萨，菩萨是庄严，你看画那个菩萨像啊，都是很庄严，罗汉呢就不庄严，所以这个他一看这两个菩萨来，跟他的这个身份不相同，罗汉跟菩萨有点距离，一个是自利的，一个是利他的，这甚至于喊冤。那么后来呀、啊，又换两个人化妆，这就在罗汉会上。既然是菩萨去你跑，所以他自变化这个化妆两个，跟罗汉的形状一样，跟你接近，那就妥真独臂。所以是这个卢舍诺佛呀，把这个千丈的这个庄严像啊，把它脱掉。穿上一个必垢衣，就到这个窝寒会上接近这个罗汉，除粪。说这个除粪呢，就是打扫厕所。除什么粪呢？除烦恼粪。这个烦恼如粪一样，除这个见思烦恼粪，天天工作，说讨价还价嘛。二十年除粪，就是工作了二十年，在这个窝寒会上经过二十年的修炼，那么慢慢地啊跟这个长者接近，那么就是证了罗汉果了，慢慢跟这个佛呀有点接近，还是不相应的，不是自利利他，这个罗汉自能够练到自利，而不没有利他。这就到方等会上了，方等会上谈天四角看大包圆啊，借维摩之口礼作去花，这也就是你证到罗汉果了，此空不前，就是不肯呢进入花屋之门，应就在门房住，虽然可以到上房来走动啊，但是啊仅仅走动而已，还住在门口，就等于方等会上嘛，来贺辞，来这个来淘汰他这个旨情。到般若会上转教，没有赴台。转教呢，就是叫他管家业，管家业，但是。这个财产并没有交给他，佛法的财产呢是弘法为家务，度生是事业，那么弘法度生，这就说他代替佛陀说法，给哪个听呢？给菩萨听，就是罗汉说法给菩萨听，这是很勉强，这是等于说是圣人面前卖三字经一样，他自己认为啊，这是佛陀在后边的加倍，不是我的力量可以讲，这转教。那么这是到般若会上，般若会上啊是淘汰旨情，用般若的会髓来把他指情啊，把他一扫而光。到后来嘛，到法华涅槃会上叫复财，复财嘛就是开权显师啊，开显本。所以在这个比喻啊，也就是说明啊，如来的一代十教，也就是五十八教的这个历程。花眼、窝寒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涅槃， 方丈啊，是兼别名园，兼带别教而讲原教，因为花眼的位置多。你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，他都说我发了菩提心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做。无论遇见哪一个善知识啊，都是这样的问题。那么每一个善知识啊，是告诉他一种法门，所以他参学了五十三个。那么这是别教个别的，但是每一个善知识呢，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方法，这是原教，这是兼别名缘，同时位次又多。那么窝寒会上是淡藏教，淡单是啊讲藏教，银篇的小教。不过这个四教跟五教来比较接近，五教里边另外有个银篇教，在四教里边的藏教包括了银篇教。所以我们讲经的呀，全实啊要互相显，事理啊要交代清楚。你比如说讲这个天堂地狱，一个事来讲，不能说没有啊。娑婆极乐，这是两个形象。如果约理来讲呢，一切唯心造，娑婆极乐都是唯心的净土，唯心的娑婆。天堂地狱都是你心里面所现，这是约理来讲。所以必须啊事理啊把它沟通，要交代，否则的话呀就是执事废理，执理废事，都不是佛法。所以在这个藏教里边呢，虽然是讲银篇教约四来讲，那么到了方等会上，就是有藏教、通教、别教、原教。这个原教是对藏通别而说的，有相对的。到般若会上呢，没有藏教，没有讲银篇了，般若的境界已经超过银篇的境界。银的是有的，天的是空的，所以到后来这个永出品呢，说不住银天，说不住空，不住有，住中道。所以是这个到般若的会上啊，就没有藏教的银天的境界，仅仅是通别，对通别而说原教。那么到了法华涅槃呢，完全是啊讲随缘宗庙了，生死就是涅槃，烦恼就是菩提，冰块就是水，水解成冰，冰融成水，一而二，二而一，手心手背的关系。所以信皆品这个信字，就是相信这个道理，相信这个佛法呀是圆融的，显里面有密，密里面有显，叫显密圆通。说如果你要不通显呢，就没有办法了解密；如果你要不知道密呀，也没有办法学习。说必须显密互用，那么全实啊兼奢。所以这个菩萨要问佛呀，说少病少恼否？因为释迦牟尼佛初代五座摩寺啊，是四通引法，说佛陀有病，佛有九恼嘛，他也有烦恼，因为五座摩寺众生难度，一定有烦恼。说少病少恼否，见面就问佛陀少病少恼否。那么这是问释迦牟尼佛，问阿弥陀佛可能不会这样的问，阿弥陀佛就不会有病有恼，这是 这个信结品，这个信字叫正信，正信就不是偏于空，不是偏于有，真空不乃妙有，妙有不乃真空，空有是两个形象，它的本性啊是非空非有，空是有加之空，有是空加之有，这空有啊，这个我们说听经里边有很多种，比如讲弥陀经讲于有，般若经心经啊讲于空，那你就没有懂得弥陀经，也没有懂得金刚经。金刚经真正讲有，弥陀经真正讲空。你要在空里边呢了解是有这一部分，在有的这一部分呢了解的空的道理，总而言之本性呢是非空非有，中道理是相信呢，用这个佛的眼光来看，用佛的心来看，用佛的心来看一切都是佛，用佛的眼光来看呢都是平等，这四法平等高下，真如境内觉生活之假名，平等慧中无自差之形象，要相信，要往这方面相信，绝不能在佛学上啊立门户之见，都是佛法。所以在法华经来讲啊，知生四业皆与这个实相不相违背，无论你是做任何的工作，做任何的这个生活，都是实相，看你会不会做，看你会不会做人，看你会不会过日子。如果你会过的话呀，那穿衣吃饭都是佛法；如果不会过的话呀，你天天打坐在那里，顶多是个增加你的黑气筒。所以你要认识的话呢，生死就是涅槃；如果不认识的话呢，涅槃也变了生死，佛也变了魔，魔也变了佛，佛与魔呀是看你一念之间，是佛魔不隔一条线，所以是要求其啊正信，不能迷信，不要是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，什么都行，在佛法里讲什么都行，总而言之不要违背了你的良心就行，不要违背了众生的心就行，不要违背了佛的心就行。注意啊，不违心，不违佛，不违生，这就是佛。违背了你自己的心，违背了大众的心，违背了佛的心，你就是佛法也变作魔法。现在我们解释这个信，总是啊诚心正义的是不错的。所以佛法里有四句话呀，佛法生宝，就是佛法生三宝了，体变十方，它的本体呀周遍十方的，弟子诚求，如果你要是虔诚的求他，必蒙感应，一定有感应。如果你要不虔诚的话呢，没有感应，与他心不相应嘛，与佛心不相应，与众生心不相应，与你自己的良心不相应，没有感应。佛法生宝，你把头磕破了也没有用，你把三藏十二部翻烂了也没有用。注意啊，要信，要正信，正信呢就是虔诚，这么对三宝啊恭敬，一份恭敬一份 提婆罗门讲经讲大众啊，又唱啊又拜啊，主要是树立这个虔诚的形象。否则我们上来就讲，我们何必这么多意思？那你对这个经有一份的虔诚，就有一份的感应，有一份的功德。所以是这个相信呢，不